结果新增客户、优良业绩和公司规模。早期投资者良好的业绩吸引了一大部分潜在客户，为了分一杯羹，他们愿意支付相当高的管理和业绩薪酬。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的吸引力大大增加。虽然与此同时，这些另类投资手段引起的公众审视和媒体批评也有增无减。到20世纪90年代，投资人、客户和竞争中的投资经理都被一个独立经理人所能实现的潜在成功深深吸引了。这种成功不但包括展示给客户的业绩，也包括经理人获得的薪酬。21世纪初，业绩斐然的独立公司有一个重要的共性，即成功的经理人的规模较小。如前文所述，经济理论和以往的学术界共识表明，对于大型资产管理公司来说，其技术、销售、招聘和法律问题等方面都从规模经济中获益。然而，当涉及业绩时，规模过大有时不利于投资人或客户。投资业绩的规模变化往往与成本的规模变化不成比例。这一点在第八章对冲基金的条件下讨论过。也许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小规模的投资管理公司常常能够探索投资市场更为隐秘的角落，其中可能包括复杂情况下的小型证券，不能够容纳大规模投资。当一家公司发展的规模过大，而需要投资其专业核心领域之外不占优势的领域时，回报可能会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刚刚结束后，金融服务行业内只有非常有限的几个领域能够繁荣起来，独立资产管理就是其中之一。危机过后，由于不少大型机构的名誉扫地，一些高净值人士和富有的客户转向了独立资产经理，这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客户对某些暴露出来的事实做出的反应。当时一些投资银行向客户出售他们不看好的产品，而用自己拥有的资本进行相反的投资。到这一阶段，独立经理人的发展自然非常顺畅，他们也成为金融服务领域的主要参与者。独立成为主流。2013年年底，全美管理资产规模排名前300的投资经理的榜单，揭示了投资管理行业中独立性对成功的影响程度。事实上，如果我们将独立这一概念囊括以下几个类型：独立的互惠基金经理，独立的投资顾问公司，主要有经理所有的投资公司，今天的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不包括大型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以及这些机构内部的部门，如银行信托部门，机构所有的对冲基金，半独立顾问，受银行支配的财富经理。那么美国最大投资经理的前八名中有四个属于独立这一类别。管理资产规模最大的公司是纽约的独立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它掌管着 4.3 万亿美元资产。排名第二的是波士顿的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公司，管理资产 2.3 万亿美元，但由于它从属于大型机构金融服务公司道富集团，所以它不属于独立投资管理公司。排名第三的是独立的先锋集团，管理资产超过 2.2 万亿美元。由于美国排名前三的投资管理公司中有两个属于独立资产管理公司，其管理下的总资产超过 6.5 万亿美元，独立投资经理便定义了当今投资管理的本质。实际上，通过仔细观察机构投资者杂志提供的历次美国资产管理者榜单来对比独立资产管理者和非独立资产管理者，可以收获一些有趣的见解。例如，在1991年美国前25名资产管理者中，独立管理者管理的资产比例占 24%。 接下来的20年中，虽然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全球宏观经济动荡，但是就美国排名前25的资产管理者而言，可以看到大量资金流入独立资产管理者手中。到2013年排名靠前的资产管理者中， 51% 的资产由独立公司管理。这一趋势意味着独立资产管理者越来越受到客户的欢迎，资产的流入也对他们有利。此外，虽然管理资产规模排名靠前的资产管理者中不乏大型银行和传统金融机构，如高盛、摩根等大集团中的部门，但是不仅位于榜首的贝莱德集团属于独立资产管理者， 而且排名前300的资产管理者中，多数都是独立所有和运营的。大量数据显示了独立资产管理者受欢迎程度的显著提升，这意味着独立资产管理的时代已经来临。因此，对投资管理方法和独立投资公司的组织方式的创新，为21世纪的独立投资经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反向趋势，市场效率和指数化。当独立经理从大型金融机构脱离出来，并在自己的资产管理企业中创造成就时，由有效市场理论和指数化现象推动的一种平衡的发展趋势出现了。指数化是一种投资策略，即被动地收集和追踪股票和债券的指数，或追踪为市场的特定部分提供基准的公司。关于指数化和市场效率，存在两个学派的思想，其一是许多独立投资经理可能赞同的思想，即主动管理能够在中长期为客户和投资人创造价值，将有显著的阿尔法值超过指数化的投资组合。持第二种思想的是市场效率运动的拥护者，这种思想认为，在长期看来，主动管理通常并无很大成效，一般来说，资本市场在定价方面效率很高，因此对于投资人来说，选择指数化的投资工具成本更低廉，效益更丰厚。这一阵营中的一些人认为，一些主动管理者最优业绩记录的产生根源是幸存者偏差，即一个成功的投资者背后都有许许多多失败的投资者，而区分成功与失败的因素常常是运气或者有利的市场风向。追踪者或称被动基金的服务费与是否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的业绩无关，多数情况下只是复制基准指数的结果。这样的服务费只是一些基点，即 0.01 个百分点，与独立投资管理行业中的主动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经理收取的 2% 和 20% 的服务费有很大差别。高收费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成为复合收益的一大拖累。一位知名的观察家指出了这类高收费的危险以及投资指数基金的潜在收益。他提出将10万美元以每年 6% 的利率投资30年，每年收费25个基点，那么该投资组合价值将近 53.5 万美元。如果年收费高达 1.5%， 30年后该投资组合价值仅 37.5 万美元。据2014年一项重要的行业报告估算，信奉第二种市场效率思想的人们所青睐的低成本指数基金，其全球市场份额到2020年将增长 100%， 即从 11% 增长到 22%。 2014年5月，《经济学人》杂志上的一项分析认为，近来趋向更被动的投资管理的转变可以归结于诸多原因。首先，更多的投资顾问是由客户提供服务费，而不是从用客户的资本投资的基金的提供者那里获取佣金。这种方式更好地将客户和投资顾问的动机关联到一起，使投资顾问能够推荐诸多低成本的指数基金和交易型开放式基金，而非可能获取更高服务费的主动管理的基金。其次，运用不同衡量标准收集自定义指数，不同于传统的基于市场资本化的指数的 SMART Beta 基金开始出现，并且越来越受到欢迎。此外，固定收益退休金计划下的总资本在缩水，而固定缴款计划则蓬勃发展，因此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分配到另类投资中的退休金的增长率。而如果固定收益计划和固定缴款计划间的转换没有进行的话，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在这几十年中，有效市场和指数化投资的思想流派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伴随着另类投资经理做出的优良业绩和被他们激发的热情，以及主动管理的被认可，这一思想的许多追随者倒戈，开始寻找高收费高收益的投资机会。然而关键问题是，被动指数的业绩完全是市场 Beta 系数的函数，也就是一个既定资产类别或其他系统策略的风险溢价，而不是投资经理主动的安全选择，而许多另类策略的出众业绩难以长时间保证。